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份你分享来的材料，非常有意思。它来自一个网络视频的文稿，标题就特别直接，问出了一个很多人心里的疙瘩：为什么我们越努力，反而觉得自己平庸？而这份材料给出的答案很尖锐，他认为问题出在我们意识深处的7个弱智习惯上。
这个标题听着确实有点刺耳，但它点出了一个很普遍的焦虑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探讨啊，可能不会那么轻松。有些地方怎么说呢，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扎心。
我有预感了。
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出一个安慰剂，而是想根据这份材料和你一起把这7个被它称为致命的习惯一个一个掰开揉碎的看一看。
没错。文稿开头引用了心理学大师荣格的一句话，我觉得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定下了一个完美的基调。
哦，哪句？
当潜意识没有进入意识的时候，它就会指引你的人生，而你却将其称之为命运。感觉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场潜意识的打捞行动，把那些在水面下操纵我们的东西捞出来看个究竟。
对，所以这里的核心就2个字，觉察。因为一旦你开始意识到这些自动化程序的存在，改变才真正有了可能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，看看这条锁链是怎么拴住我们的。
好的，第一个习惯，材料的说法是陷入低水平勤奋的成瘾。说白了，就是只顾着输入，完全不输出。这种情况真的太常见了。你看看自己的手机，是不是搜藏夹里躺着几百片干货，想着有空再看。
对。还有书架上堆着一摞崭新的书，封面都没拆。
对，但买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像知识已经到手了。
这背后有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现象，可以称之为知识领域的松鼠症。
松鼠症，
这就像松鼠过冬前拼命囤积坚果一样，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下意识的囤积信息来对抗焦虑。而且这里面有个小陷阱，每当你搜索一篇文章或者拼懂一个高深的理论，大脑都会分泌一点多巴胺，给你一种啊我又变强了的即时满足感。
但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吗？我总觉得这里没有点不对劲。就好像我看了很多关于健身的视频，理论知识滚瓜烂熟，但我自己一次都没练过，这能算我变强了吗？
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材料里那个比喻特别精准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健身房里看了一整天别人举铁的视频，把肌肉生长的原理研究得明明白白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，感觉自己已经练出了一身肌肉。
哈哈，这太形象了。
可实际上呢，他的肌肉纤维根本没有被撕裂，也就没有发生任何真实的成长。这种满足感是一种能力错觉。
原来是这样，所以这种低水平勤奋本质上是用输入的忙碌来掩盖对输出的恐惧。
说得非常到位。
因为一旦要输出，比如写篇文章、做一个项目，就必然要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。
对，输出意味着接受检验，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，而持续输入能让我们一直待在舒适区里。
但材料引用了王阳明的一句话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行来完成闭环。所以衡量成长的标准，从来不是你收藏了多少 G 的资料，而是你最终创造了多少价值，输出了多少实实在在的结果。
这种对失败的恐惧好像跟第二个习惯联系得特别紧密，材料称之为悲观的自我设限，听起来像是一种高级的心理防御。
对，它非常隐蔽，甚至会伪装成一种谦虚或者有自知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很多人还没开始行动，就已经在脑里为自己的失败铺好了多种台阶。
是为了保护自尊心吗？
这背后是一种极其脆弱的自尊心在作祟。
材料里举的那个例子，我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啊。一个职员要面临一个重要的晋升答辩，按理说应该全力以赴吧。
应该是。
但他偏不，他要么故意熬夜打游戏，要么拖到最后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准备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
他在为自己准备一个非战之罪的借口。你想想，如果他拼尽全力准备的万无一失，结果还是失败了，那结论只有一个，
我能力不行。
对，这对一个人的自尊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但如果是因为我没准备好，我没睡好而失败，他就可以告诉自己，我不是不行，我只是没尽力罢了。
这听起来是不是体面多了？
是的，
他真实了。
这简直就是体面的失败。一旦这种模式形成，人就成了一个借口制造机，慢慢的就真的相信自己不行了。
嗯，
细绳子拴住的大象，长大后明明有能力挣脱，却因为习惯了那种束缚感，连试都懒得试一下了。
是的，所以材料里提到作者弟弟的那个例子很有代表性。他想写小说，但念头一出来，马上另一个声音就说，
那是作家才干的事儿，我一个普通人肯定写不好。
没错，于是连一个字都没写，这个想法就胎死腹中了。但事实是，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出了像样的东西之后才被人称为作家的，是行动定义了身份，而不是身份决定了行动。
嗯，
这个习惯的毒性在于，他用一个未经证实的悲观假设直接扼杀了所有的可能性。
感觉无论是逃避输出还是自我设限，都指向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。这让我想到了第三个习惯，它在咱们的文化里甚至常常被当成一种美德，就是无边界的烂好人。
这个话题就更复杂了。从个人能量管理的角度看，当一个没有边界的好人，简直是在给自己挖一个能量黑洞。
能量黑洞怎么说？
具体表现就是不懂得拒绝别人的请求，哪怕再不合理也硬着头皮答应，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，活得像个提线木偶，甚至把自己变成所有人的情绪垃圾桶，来者不拒。
但问题是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善良高情商的表现吗？怎么就成了烂好人了？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儿？
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是，你的付出是出于自愿和爱，还是出于恐惧和讨好。材料里把后者称为病理性利他。
病理性利他
这种行为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原生家庭里的有条件的爱。只有你乖，你听话，你满足了父母的期待，你才能得到爱和认可。
我明白了，
就会在潜意识里形成一个信念，我本身的价值是不够的，我必须通过不断满足他人才能换取被爱的资格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破论，你越是想通过讨好来获得尊重，反而越容易被轻视。根据社会交换理论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。
对，
一个随叫随到有求必应的人，在社交关系里很容易就被放在了价值链的底端。
没错，所以材料里那句话虽然听着刺耳，但很深刻，真正强大的人都带有一点冷漠。这种冷漠不是无情，而是一种对自我边界和资源的清醒保护。这是一种高级的客体分离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负责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负责。拎得清才能活得不累。
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聊的烂好人和这第四个习惯，追求完美导致的行动瘫痪，我突然觉得他们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哦，这个联系很有意思，怎么说？
烂好人是想在别人眼里做到完美，而完美主义者是想在自己设定的标准里做到完美。但他们的核心好像都是一样的，极度恐惧瑕疵，恐惧那个不够好的自己被暴露出来。
嗯，这个角度很好。
那句口头禅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听着多有气魄，但实际上可能只是行动前的一种华丽的自我安慰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。世界在他眼里只有100分和0分，没有中间的80分、60分。
对，
所以行动前，他总想把所有条件都准备到万无一失。想学英语，得先买齐所有教材，找到最好的老师。想创业，商业计划书得改上几十遍，不能有一点漏洞。
结果呢？那个花了一年时间调研市场、打磨产品原型的人，一抬头发现市场的风口早就过去了。
是的，
反而是那些先拿个半品上线，然后根据用户反馈快速依赖、小步快跑的人，最后占领了市场。
这背后的心态，材料称之为一种巨婴心态，就是总希望世界像一个完美的问世一样，为自己的行动铺好所有路。但这恰恰剥夺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机会，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。
嗯，
所以这里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八个字：完成优于完美。
完成优于完美。
对，先开枪再瞄准。你只有把一个60分的东西交出去，才有可能通过反馈把它修改到80分甚至90分。否则一个停留在你脑子里的满分的构想，它永远都是0分。
当追求完美的压力太大，或者行动瘫痪带来的挫败感太强时，人就很容易想去寻求一些及时的安慰和短暂的快乐。
是的，
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五个，也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杀伤力最强的一个习惯，沉溺于短期多巴胺反馈。
没错，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刷短视频、打网络游戏、看爽文，这些被设计出来的奶头乐产品。
嗯，
这背后有非常清晰的神经缺课机制。我们的大脑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，天生就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立即获得回报的事情。相比于读书、学技能这种回报周期长、过程还挺枯燥的活动，刷一条15秒就能带来一次小刺激的视频，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。
材料里提到一个观点，让我有点不寒而栗。他说，长期接受这种高频强刺激的大脑，我们负责自控力、长远规划的那个部分，叫前额叶皮层，它的功能会真的会逐渐退化。
对，
所以我们感觉自己越来越浮躁，注意力越来越短，连看一篇长的文章都费劲。这不只是个心理感受，而是我们的大脑结构可能真的发生了物理性的改变。
是的，这可以被称为一种慢性的智力减退。当一个人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枯燥，无法进行超过10分钟的深度思考时，他就基本丧失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会造成一种时间加速的错觉。你感觉自己一天到晚捧着手机，什么都没干，一晃一天就过去了，一年就过去了，最终在娱乐至死的狂欢里，不知不觉地荒废了整个人生。
谈到荒废人生，就不能不提第六个习惯，一个决策上的大坑，沉默成问谬误。我们总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，虽然现在天天吵架，但分了太可惜了。
还有这个专业我都学了3年了，虽然一点也不喜欢，但现在转行前面不都白学了吗？
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逻辑。
就是被沉没成本绑架了。沉没成本就是那些已经付出并且无法收回的成本，比如时间、金钱、情感。
嗯，
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做决策应该只看未来，不看过去。过去的投入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。但人性里有一种强大的失去厌恶心理，就是失去一件东西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同样东西的快乐。
所以为了避免承认我过去的投入都白费了这种痛苦，我们宁愿继续投入犯更大的错误。
对，就像一个赌徒已经输了很多钱，理智告诉他应该马上离开赌场，但他总想着再来一把，说不定就能翻本，结果越陷越深。
材料里用柯达公司的例子来警示我们真的非常恰当。
是的，柯达明明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数码相机的公司，对，他们自己发明的，但就因为他在胶卷市场有巨大的利润和投入，舍不得革自己的命，结果死抱着旧技术不放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数码时代彻底淘汰。
唉，对个人来说，不敢及时止损才是最高昂的成本。被这个习惯拖垮的人永远活在后视镜里，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，根本无法轻装上阵去拥抱新的可能性。
好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习惯。材料说，这是7个习惯里毒性最强也最难根除的一个，叫做外部归因与受害者心态。
我觉得前面我们聊的所有6个习惯可能都只是这个习惯的并发症。
哦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病根。
嗯，
拥有这种心态的人，当生活不顺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向外找原因。工作不顺是因为大环境不好，老板太蠢，没赚到钱是资本家太坏，关系不好是对方不理解我。
总之，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，自己是那个无辜的可厌的受害者。
对，
这种形态的诱惑力在哪儿？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不自觉地陷入其中？
因为他能提供2样东西。第一，瞬间的道德优越感，既然我是受害者，那我就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。
第二，它能让你免除一切改变的责任。
啊哈，这个很关键。
既然问题都出在外界，那我自然什么也做不了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怨、愤怒，等待别人来拯救我。材料里说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，因为当你把改变的权利完全交出去的时候，你的命也就真的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。
我觉得材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洞察，他说，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对力量的恐惧。
对力量的恐惧。
是的，承认这一切最终都是我自己的选择造成的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痛苦，但它隐含着另一层意思。既然是我选的，那我就有能力去改变它。
嗯，
这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全责。
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受害者形态宁愿选择痛苦的确定性，也不想要幸福的可能性。
嗯。
因为可能性就意味着不确定，意味着要自己去冒险，去负责。而所有真正的高手都是极度的内部归因者。
内部归因者，他们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啊，都放在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上。就像古罗马的哲学家说的，我们无法控制外面下不下雨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出门要不要带伞。这种向内求的力量才是破去的唯一关键。
梳理下来，这七个习惯，从用输入伪装努力，到用借口画地为牢，从用讨好消耗自我，到用完美主义导致瘫痪，再到被即时快感奴役，被过往投入绑架，以及最后把改变人生的钥匙亲手交给别人，他们真的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，把人困在平庸里。
但别忘了荣格那句话的后半段，当潜意识被呈现为意识，命运就被改写了。当我们今天把这些隐藏的程序一个个拎出来，让你看到了它们的存在，这个觉察本身就是最强的光。光照进来了，黑暗就会慢慢褪去，你已经不再是那个被无意识操纵的木偶了。
所以最后材料给出的行动建议也特别有智慧，它不是让你发誓明天就要改掉所有坏习惯，那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完美主义陷阱。
对，
他建议的是进行微小的反向行动。
没错，如果你习惯了只收藏不思考，那明天就试着对一篇文章写下50个字的评论，无论多烂都行。如果你习惯了因为害怕失败而拖延，那明天就把任务的第一步做了，哪怕只是打开文档写个标题。
这个我能做到。
如果你习惯了抱怨，那明天在开口抱怨之前，先停顿3秒，问自己一句，为了改变现实，我现在能做的一件最小的事是什么？
这些微小的反本能的挣扎，就像是在生锈的锁眼里第一次插进了钥匙并尝试转动。所以我们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，听完今天的讨论，在这些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于你身上的习惯里，明天你能为自己采取的那个最微不足道，但却是在宣告我要拿回主导权的反向行动会是什么呢？